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上个礼拜我哋讲紧香港区选入闸嘅情况啊，我以为事件已告一段落，但系呢个星期事件仍在发酵，有长洲复核王之称嘅郭卓坚先生入禀法院挑战三会提名嘅机制。消息指区议会换届选举提名喺前一个礼拜结束，唔少参选人啊无法取得足够嘅三会成员提名入闸，有长洲复核王之称的郭卓坚先生在本周一，即是11月6日入禀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他质疑现行的选举制度规定市民需要获得三会成员提名参选入闸是属于违宪的，他要求法庭取消有关的规定。根据郭卓坚入禀状显示，建议答辩人是特首李家超、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同埋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而曾国卫就被列为有利害关系方。郭卓坚喺入禀状里边指出，喺现行制度之下，参选人需要获得政府设立嘅三会成员批准同埋审查，先至有资格参选。佢质疑上述嘅规定违反咗基本法之中嘅香港居民享有选举权同埋被选举权嘅条文。所以要求法庭判令三会的提名机制违宪，并取消有关的规定。三会呢就是指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地区防火委员会和分区委员会，合称三会。至于三会和三合会有没有关系，这些是不重要的事，大家不要想了去隔离。根据入禀状，申请人要求法庭判令取消区选规定，定参选要经由政府组成的三个委员会提名，即是刚才讲的三会，指规定有违基本法第十一条和第二十六条、国家主席令和国务院令。入禀状引述基本法第十一条，根据中国宪法第31条，香港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会经济制度、有关保障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关的政策，都以本法的规定为依据。香港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都不能够与本法律有所抵触。再讲多次，这个本法律是以中国宪法第31条。郭卓坚周一在法庭门外向传媒解释入禀的原因，并发表宣言。他说2020年台湾大选前，国民党韩国瑜本来民望高企，但是由于港府推行的逃犯条例修订，导致民进党蔡英文支持度攀升。他担心港府推出了违反全世界观念的制度，会好像四年前咁俾咗支枪台独啊，因此提出司法复核。郭卓坚自称是民主党永久会员，强调我是持份者，赢梗咁话。与此同时，香港法律界有声音指香港对煽动罪的有关判决是动摇了煽动罪的法律基础。据称政府在2019年之后复活了1967年左派暴动之后没有再引用过的煽动罪，起诉了很多名包括社运人士、传媒工作者、学生等等，而大部分的被起诉者都是属于香港的年轻人。举个
案例，社运人士古思尧打算抬棺材示威一案，主任裁判官罗德全在2022年7月裁定了，在煽动控罪之内，有意图去煽动他人透过暴力，并不是控罪需要元素之一，判古思尧企图作出或准备作出一项或多项具煽动意图的行为罪成。香港人权资讯中心在30日撰文评论枢密院的判决时，认为裁决摇动了香港法院坚持煽动罪无需与暴力有关的法律基础，对之后同类案件带来了重要的影响。文章指出，香港的煽动罪其实是1967年前的陈旧产物，当时国际上根本还未有发展出现代的人权概念，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些重要文件全部都还未出世，但是香港政府就在2023年的今日继续利用这个罪名来到打压人民。根据大律师查石我向传媒解释，香港自从1997年主权移交之后已经有自己的终审法院，因此不需要跟随枢密院的判决，除非相关法律在香港的终审法院已经有案例，如果不是，控辩双方仍然可以引用枢密院的案例或者其他行使普通法国家或者地区的判例。相关的判例虽然不是拜定，即是必须遵守这样的意思，但是有高度的说服力 highly persuasive。 即使在香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后，香港的煽动案件处理亦都需要是这样。当被问到如果法庭在判决时没有遵从上述枢密院最新的案例是不是合理，查石我说要视乎香港终审法院是不是已经有相关的判决，如果有就需要跟随香港终审法院的判决，如果没有就香港法院又不接纳枢密院的判决的时候，法官就需要在判决书上高详细说明不跟随枢密院判决的原因。以国安为名惩治非暴力言论是有违国际人权标准。香港人权资讯中心在他的文章里面亦都指出，以国家安全为名使用刑事法惩治非暴力言论有违现代的国际人权标准。他提到人权专家制定的石拉负责原则第29条列明，只有当国家试图抵抗武力或武力威胁的时候，才可以援引国家安全来到限制人权。另外，由人权专家订立的有关国家安全法表自由和获取资料的约翰内斯堡原则当中第二条列明，除非真正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生存或者领土完整，使他免受武力的使用或者威胁，例如有人煽动暴力推翻政府或者保护他对武力作出反应的能力，否则呢任何以国家安全为由寻求限制公民权利或者人权的都是不合法。其实在1997年香港立法局审议上述的1996年刑事罪行修订第二号条例草案的时候，香港记者协会当年在4月1日出席法案委员会会议的时候已经指出，所有有关国家安全的法例都必须符合国际法理的最高标准，即是约翰内斯堡原则，以提供清楚的指引说明应该以何种方法制定符合言论自由权利的国家安全法例。根据那个原则第六条，政府只是能够在证明具有下列情况的时候，才可以基于有关的发表行为会威胁国家安全为理由施以惩罚，例如所发表的词句旨在煽惑发生迫切的暴 暴力事故，该词句相当可能煽惑发生呢种暴力事故，同埋该词句与发生此类暴力事故嘅可能性，或者发生此类事故嘅事实有直接同埋即时嘅关联。当时法案委员会大部分议员经过讨论之后，同意由法律顾问按照时任议员吴凯仪所提出的建议，同埋约翰内斯堡原则第六条的规定，草拟修正案，从而缩窄有关罪行的涵盖范围。到了2003年，香港政府展开了基本法23条立法程序，引来了普遍的疑虑，担忧日后会以国安为名来到打压人权和自由。当年3月，保安局表明约翰内斯堡原则不属于任何国际公约，说香港没有任何法律责任遵守，声称当时立法建议已经大致符合该项原则，并符合基本法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说已经保障了国家安全和言论及资讯自由之间取得了恰当的平衡。到底事实是不是他们说得这样呢？大家有眼睇啦。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
美国国会议员提香港制裁法案，点名49名国安法官同埋检控官，当中包括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高等法院国安法官杜丽冰、区域法院国安法官陈广琪、区域法院国安法官郭伟健同埋政府外聘检控官吴美华等官员在内。根据外电综合报道，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喺当地时间11月2日星期四共同提出关于制裁香港官员的法案 The Hong Kong Sanctions Act， 第一次在法案内点名多名香港区国安法的法官和检控官。有香港人组织表示，制裁是针对将香港法治武器化的人，能够对侵犯香港人权的官员和司法人员起警示的作用。评论认为，制裁法官宣告香港司法独立，公义已名存实亡，预料落实之后对相关人士涉美的资产或者生活会造成影响。根据受制裁名单上的49人，最瞩目的当然是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高等法院国安法官杜丽冰和外聘检控官吴美华这些这样的政府官员。提出的法案要求美国白宫在法案通过第180日之内，根据香港人与民主法和马格尼兹基法案向相关人士实施制裁。根据规定，如果白宫没有这样做，就必须作出解释。推动这条法案的共和党国会议员 Yong Kim 表示，法案可以采取强力而决断的行动，支持热爱自由的香港人 Hong Kong 啊，并且可以令侵犯人权的官员负上责任。共同提出这条法案的还有共和党众议院麦高文 Jim McCarvin、 民主党众议员科蒂斯 John Curtis、 民主党参议员 Jeffrey McKinley 同埋共和党参议员沙利文 Dan Sullivan。 在美港人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 HKDC 執行總監郭鳳儀就指出，今次制裁名單是基於今年5月 CECC 發布的名單所制定的，但是範圍更加全面，而該組織就是今次爭取兩黨支持推動法案去落實的香港人的組織。所以說香港人勁啊，不要看小自己。所以郭鳳儀說，針對一些過去一兩年來將香港法治作為武器的人，希望他們可以達到一個效果，就是在香港實施國安法，不是只是高層政府官員所決定，是國安法實施的時候都有很多檢控官比較前線的司法人士都有參與，要俾佢哋知道係要付出代价嘅。至于法案如何落实，係唔係有时间表，郭鳳儀坦言目前难以预计，由提出法案到通过一个政策需要一段时间。佢希望喺美国嘅香港人能够争取到两党议员嘅支持嚟到推动呢个法案嘅落实。对侵犯香港人权嘅官员同埋司法人员起到警示作用咁啊。另一个在美人权组织 We the Hongkongers 总监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 CFHK 政策和倡议专员许永庭就认为，法案能够对侵犯香港人权的官员和司法人员起到警戒作用。许永庭补充说，他们每一个都榜上有名，对他们是一种威胁，亦都是人人自危，他们要重新思考究竟他们现在做紧的是不是值得，是不是值得冒这个风险去为香港政府效力，亦都是一个启示，话俾他们在香港法庭里面做的所有事情都不会被忽视，不会被无视，大家亦都有眼睇，亦都记录在案，所以这次是一个警示。他们做任何有关侵犯人权过去的历史，其实已经被很多人看在眼里面，亦都是会被追究的。本身是律师的时事评论员桑普就认为，在俄乌战争和以哈冲突这些国际形势转变之下，美国国会议员仍然提出制裁法案，反映对香港人权的重视，亦都是美国两党史无前例地共同提出针对香港法官或者司法人士进行制裁，而且范围广阔，等于宣告香港司法独立，公义已经名存实亡。一旦制裁落实，预料对相关人士涉美的资产或者生活会造成影响。桑普说，这49人他们不会失业，因为他们的职业是香港特区在制之下给他们的，他们如果离开了自己的职业想到外国求生，就会相当困难。他们不能够身处美国，被禁止在美国的银行开立户口，香港的美资银行不会帮他们提供服务，这个会牵涉到信用卡受影响，存款被冻结，总之任何生活的地方经过美国公司、银行、国境，这些全部都会被禁止。不过桑普认为，制裁未必对相关人士起到实质作用，难以一时之间改变他们的行为，但是值得观察的是，美国制裁法案会不会有牵头作用扩大到欧洲或者其他国家。他又指，目前这个制裁名单未有涵盖所有侵犯人权的法官或者检控官，预料名单可能会持续扩大，受影响的是不止这49人。在美国国会议员提出了这条制裁的法案之后，中国和香港官方都对此做出了强烈的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的制裁行为是粗暴地干涉了中国的内政行为，并且威胁将对美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特区政府对此表示强烈的谴责。特区政府发言人战狼式回应说，美国政客公然叫嚣向履职尽责的特区人员作出所谓的制裁，其拙劣政治戏码和卑鄙用心超然若揭，又指特区政府将于所谓的制裁嗤之以鼻，无惧任何威吓，定 应当继续坚定不移地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云云。而文汇和大公的社评都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提出的所谓香港制裁法案，将那些坚定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49名特区官员连同法官等列入所谓的制裁名单。对此香港各界十分愤慨，多名立法会议员、大批关注团体和市民到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外面抗议国务院港澳办、中央驻港联络办和特区政府连日发出严正的谴责。云云，咁睇翻呢啲所谓嘅民间团体啊，其实就系建制派自己派出嚟噶啦。呢啲喺中共嘅历史里边咧，走去掟美国领事馆窗门咧，亦都唔系第一次。呢一班蛇虫鼠蚁走出嚟咧，就轮流咁日日走去美国领事馆度抗议。但系好奇怪、哦，佢哋嗰啲人咧，人数唔多嘅啫，十只八只，最多就系联会组织的二三十人嘅啫，咁佢哋代表全香港咩？吹到咁大，而家呢啲维稳费啊，连当年啊阿梁振英组织嗰啲青蛙、香港青年关爱组啊，去攻击法轮功啊，嗰啲人数都不如啊，啲维稳费都唔知道去晒边。外人睇到咧就好笑，你香港政府咁大嘅反应，肯定系心有屎啊！呢班法官其实佢哋系为钱同你哋打工嘅啫，牵涉到佢哋个人利益嘅时候，各人有各人嘅谂法啦。好似而家大陆入边嗰啲富豪都各自飞啦。你估嗰啲法官唔识谂嘢嘅咩？你哋就系惊佢哋太过识得谂嘢，唔再为咗揣摩中共或港共嘅意图去判案或者办事，所以唔系有咁大反应咯。最后甚至港共恐吓话将阿黎智英交去中共，即是送终啊！审理案件啊，咁大家听到呢度，明白嘅人都会明白噶啦。黎智英案，中共就系要佢坐死监啊，坐到死啊。但系法官咧，今次有呢个考虑嘅时候，有呢啲顾虑咧，可能惊佢哋唔听话，所以要将佢送终审理，就由国家指定佢要坐死监，坐到死就系咁简单。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
香港的施政靠拢住大陆国际金融中心，一去不复返啊！在资本加速外逃的情况之下呢，港共政府就学中共一样，要股市维稳、金融维稳，暴力去救市，只准唱好，不准唱衰，甚至乎加入国安嚟到警告，哇！第日你如果放股票，话唔好啊，惨咯！一于国安法事后拉你，话你违反国安法，分分钟送终处理。喺走资方面呢，有传话中国富豪系通过香港嚟到走资嘅，甚至乎佢哋带埋风水师去澳洲排队购买豪宅。据外电嘅报道，中国富豪坐住啲私人飞机，带埋佢嘅风水师去到墨尔本排队买位于该市最昂贵嘅地区元赖克 Brett 嘅豪宅。地产经纪话，好多富豪都系通过香港用富有创意嘅方法将资金转运出中国嘅。据报道称，元赖克地区一名房地产开发商，佢亦都系做埋中介嘅角色啊。名为布拉吉列夫斯基向澳洲金融评论报表示，在过去六个月里面，他所在的帕拉克地区造成了 1.35 亿澳元的房地产交易，而所有这些买家都是中国人。 咁呢啲消息呢都系中国人走之嘅冰山一角啫。但系基于 follow the money 嘅原则呢，呢啲资金就系中国大陆资金经香港作为跳板跳咗出海外嘅。就喺大陆资金出逃呢啲大环境底下呢，香港嘅银行业务反而激增喎。汇丰银行集团总裁祁耀连喺11月7日对香港金融管理局主办的全球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之上表示，今年从国内大陆流向香港的财富增长了3到4倍，中国经济下滑和人民币暴跌令到大陆散户涌入香港开户口，寻求更高存款利息，购买保险或者投资产品来到避险。祁耀连表示，自从 COVID-19 疫情结束以来，大湾区的新零售银行业务活动亦都增加了 70%， 而香港中小型企业的新银行业务活动就激增了 90%， 汇丰旗下的保险业务亦都增长了 40%， 好大部分是来自中国大陆。中共设外汇上限之后，好多大陆人唔能够唔通过各种走资渠道，譬如喺香港嘅银行开户转账做生意嘅，甚至通过地下钱庄嘅方式走钱嚟香港。喺今年9月，一名曾经通过地下钱庄将国内资金转移到香港嘅大陆知情人梁先生，向港媒透露，钱庄有中共高官做靠山，但是香港已经不安全，有足够条件的人一定会将钱再转到海外。梁先生表示，买保险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转移财富做法，因为保单付到一定的金额或者过了若干时间之后，保险公司就会给保单拥有人用保单作为抵押贷款给保单持有人，这样就等于套现。他透露，在保险经纪之中，有人亦都会同地下钱庄合作，除了替客人买人寿保险之外，还会帮客户在香港开设银行账户。通过地下钱庄的运作，一定要在香港有银行账户。香港经济分析师罗家聪9月在访谈节目《真言真语》之中表示，中共放行大陆人来香港开设户口，是因为若干大陆人正式透过银行开户，尤其是通过中资大行，从中共角度来看，这个是属于可控范围。罗家聪表示，香港亦都是他的地头，还能够产生资金，有一定自由的出入效果，其实就没那么难看了。罗家聪还指出，政府其实是有心放他们下来的，允许银行松一松，给他开户口，这个并不奇怪。但是他强调，开户难易程度就要看户口的类型。从银行层面来看，开个人户口容易，但商业户口就预计审查会比较严格。咁睇嚟，呢个就系刚才讲嘅去澳洲购买豪宅嘅富豪佢哋使用嘅聪明方法啦。其实呢，蛇有蛇路，鼠有鼠路，大难临头就梗系各自飞啦。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系香港肯定系一个跳板，是一条资金链的出路。咁喺呢种资本加速外逃的环境底下，中国政府就諗到暴力救市、金融维稳呢啲招数。香港爱国人士刘梦红对此呢，直接批评为是舍本逐末的做法。而睇返香港的经济，除咗话银行业务频繁之外，呢啲业务对香港起唔到实质嘅经济刺激作用，因为香港嘅股市、楼市同埋地价都一路喺度下滑之中。而最令人闻风丧胆、坐立不安嘅，莫过乎系负资产呢三个字啦。香港人对佢记忆犹新啊，就系呢个负资产啊，喺2003年就造就咗 香港在2003年的七一大游行，过百万人上街对当时的政府政策宣泄不满。有消息指香港负资产的按揭已经过了10000宗了。消息呢就透露香港楼价持续下跌，而今年第三季尾负资产按揭升到11000宗，逼近去年年底的12000宗的近19年来的高位。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不认为会出现银行需要要求债务人提早还款的趋势，即是所谓的 call loan 潮。本地传媒报道，余伟文指出，大部分负资产个案属于按揭保险计划，而且早年金管局要求银行审批按揭的时候，限制按揭成数，申请人需要接受当年 3% 的压力测试，因此目前债务人还款能力仍然不错的，没有征兆显示他们有可能违约。他表示，如果债务人正常还款，看不到银行会要求债务人提早还款的原因，但是当银行担心债务人已经失业，而且有两个月未能还款，银行或者会要求提早还款。余伟文提到，第三季按揭贷款拖欠比率是 0.07%， 负资产按揭贷款拖欠比率只是得 0.02%。 他说，虽然无法预计按揭贷款拖欠比率今后如何发展，其中有很多因素在这里，好像楼市的走势难以估计，而另一因素就是就业市场，目前香港失业率只是得 2.8%， 如果大家有工作，经济环境好些，自然拖欠比率就没那么高，楼价即使跌亦都不一定会出现拖欠的情况。一句讲晒啦，香港人个底厚咯，荷包有钱还得起的冇人会俾你拖窿或者收楼㗎嘛。放眼翻今日的经济，香港同埋广东一带地区仍然仲有啲民脂民膏嘅，不过呢啲民脂民膏系会走㗎喎。讲到尾，负资产对任何一个社会都唔系一个健康嘅现象，亦都唔会有人愿意睇到佢自己辛辛苦苦买返嚟嘅物业跌破底价，甚至要俾银行收回。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